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林墨。那众所周知呢，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呢，在这里开展着他们的新生活，那在各行各业中呢，也是发光发热。同时呢，也有很多移民朋友的父母呢，是在退休后啊，选择来到澳洲和孩子们团聚。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啊。但和大多数退休父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蔡学东夫妇来到澳洲之后呢，他们并没有过上清闲的这个退休生活，而是投入到了澳洲的乡村，从零开始做起了自己养蜂、自己酿蜜的小事业。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在澳洲开农场养蜜蜂、酿蜂蜜的蜂农老蔡。蔡老师你好，能不能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可以，大家好，我是江苏人，大陆退休的，4年前从悉尼移居到中海岸，开始养蜂酿蜜，4年赢得了不少大悉尼地区华人的点赞，在此也谢谢大家。
4年前来澳洲开始建了一个这样的自己养蜂的这个农场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在澳洲开了一家农场啊，而不是像很多我们的这个移民父母来了之后可能是选择跟孩子住在一起啊，在这边养老。
这个可能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夫妻俩呢不喜欢清闲，闲不住第二个可能跟我们两人在国内干一辈子食品出口这个加工工作有关系，我们的环境呢药残农残都很敏感，感觉到澳洲这里呢就是环境好，没有污染，桉树蜜源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就想到这个养蜂可能比较适宜我们好动这个之后退休的生活，就这样想的。
但是养蜂不是一个我们普通的常见的一个行业，非常的小众啊。
养蜂这个东西我是这样想，这里澳洲工钱雇工不好雇，但是小蜜蜂它这个酿蜜它小蜜蜂帮干的，对，不要你去搞生产，百万这个小蜜蜂就是我的员工。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个农场啊？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不是很有概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农场，有多少只蜜蜂，然后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啊？
我这里谈农场算小，非常小的袖珍城农场，位置嘛在中海岸，距离悉尼大桥100公里。这里环境就是工厂没有的，农场没有的，果园没有的。我算了一下，我们这一片平均每户也是5英亩，但是每家的地都很大，这里袋鼠兔子环境特别好，比较很自然。
5英亩是吗？5英亩这个面积。
对对对。
大概是多少平方米呢？如果算成平方米的话。
两万多平米。
两万多平米，那也是非常大的面积了。
在农场算小的。
那您这个农场养了多少只蜜蜂呢？
我们养了100多群，大概应该一群算3万，应该350万到400万的小蜜蜂吧。
350万到400万，那也非常多了。那每年大概能产多少蜂蜜呢？
这个东西是靠天的，靠天的，就是不能确定。反正一年我正常取2次，平均下来。因为它不是专业的农场嘛，就是没有准确的去算过能产多少，反正大距离现在的客人要灭我基本上都能供应。
就是您其实是这个养一个养蜂的这个农场自娱自乐的这种，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这么大一个农场啊，怎么来打理呢？平时就您夫妻两人来打理吗？
对对对，因为这里打理实际上最大的困难是草，就是割草是非常非常重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割草机，比较大型的割草机，手持的割草机，割草是最大的困难。像这个农具的维修也是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我们不太具体的做这些动手的事情，还好在这里，做邻居都愿意帮忙。现在几年下来了， 反而我们自己夫妻俩打理正常也没什么大的困难。
没有问题。那在开农场的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我们一般，好像很多年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啊，突然就回到这个农场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不适应？
这个应该说一点都没有，因为这个跟我性格有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澳洲这个城乡差距太小，克什沃什奥迪，这个 GP 像医院、学校什么都方便，都是一样，比在城里更方便。像我们驾车技术不行，在这里就是去超市几公里更方便，你到这里停车什么东西很方便。所以说我喜欢乡下。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就是您在国内可能并不是做这个养蜂的这个工作的，对吗？一开始到澳洲来做这个养蜂啊，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遇到困难，这个就是动手了。原来这个在国内是搞管理的，两个手上没有老，现在满手，夫妻俩满手都是老茧，这就是，当然谈不上什么困难了。还有就是，应该现在我养蜂，一个在中国有朋友养蜂，有什么不懂的请教他们。还有一个现在网络发达了，YouTube，你不懂上网搜一搜，看看视频，百度一下，基本就结合。实际情况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了，这不是高科技，勤劳就行，没什么。
那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啊。我们看到这个小蜜蜂啊，第一反应就是想离它远一点，因为很害怕它会蛰到我们。那养蜂这个行业啊，是不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业？您在养蜂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被小蜜蜂蛰过啊？
蜜蜂呢会蛰人，但是谈不上太危险。养蜂人没肯定被蛰过。我是最多一天大概被蛰了20几口，有的蛰到脸上了，那个头上了，好像去韩国整容一样的。我老婆都说不认识你，很
那
正
是
常
不是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衣服可以用来做一些防护呢？
的。对，一般呢，你正常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你要取面啊，干什么？工作的时候。就要穿防护的衣服，这样呢，就是小蜜蜂它不会去这么到你，对不对？应该这样的。
哎，那您刚才讲的被蛰的这个脸上、头上都是包，是没有穿这个防护服吗？
对，对，因为有时候比较觉得就是随便看一下，还有的时候被蛰是因为防护服这个坏掉了，它可以钻进来。小蜜蜂也是无孔不入的。
无孔
你
不
有
入。
坏的地方，他不高兴了，他一个进来就能进来很多。
那这个蜂蜜的这个制作过程啊，我之前在您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过啊，能不能简单的跟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蜂蜜的制作呢，严格的讲，不是我在酿蜜，是小蜜蜂在酿蜜。我这是一个搬运工，这是一个那个有凭良心办事的搬运工。因为就是这个小蜜蜂，它自己把这个蜜蜂酿成了，封盖了，我看它100%成熟了，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取出来，把它摇出来，把它装起来。我这是个搬运的酿蜜，不是我酿的，这个可能应该是酿蜜，应该说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小蜜蜂还是比较厉害的。我这是一个搬运工。
您刚才提到这个封盖啊，就是说蜜蜂已经把这个箱子装满了，就是有一层蜡出现了，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蜂巢就是它的仓库，它把这个蜜采进来，然后采满了，它就是要封盖。封盖的作用就是，如果它满了，封盖之后让外面的空气跟这个蜜不去接触，就不会起这个氧化，不会这个发生变化。然后它专门有内勤的小蜜蜂，因为小蜜蜂是分很多工种的嘛，有看门的。保卫的有侦察的，有时在家里有出去采蜜的，有在家山干什么干什么喂孩子的都有，有的就把这个就是把这个蜜分起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这方面这个用翅膀再扇风，这样就保证它这个蜜炼成嘛。
那是不是就是封盖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我们可能在市场上会看到的有这个蜂蜡的形成啊？ 就是它那个盖子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蜂蜡。
蜂蜡是可以吃的吗？
蜂蜡呢，应该说我认为是要少吃一点点可以，
嗯，
多了不能吃。就是好，它就是类似于口香糖里边的，因为蜂蜡我知道就是做高级的口红、高级的口香糖里边用这个蜡，高级的化妆品、嗯、也有，假如说中药里边这个蜡也是一味中药，能放一点点。
嗯嗯嗯嗯，
但是量大。
嗯，那封盖了之后啊，你就把这个它的仓库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怎么操作呢？
拿出来，我们就把这个蜡，把它这个割掉，表面蜡割掉。我有两台摇蜜机，
嗯，
就是放到摇蜜机里面，是离心的作用，把这个蜜甩出来。甩出来之后，用这个两道那个不锈钢的过滤网，
嗯，
因为甩的时候里边蜡，毕竟还有蜡嘛。然后把这个蜜、嗯、就是比较里边很干净的蜜，没有蜡了。灌装的过程很简单，摇蜜、过滤、灌装，就三步。
哦，嗯，那这个需要就是灌装的过程中需要一些消毒啊、高温啊之类的环境吗？
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如果是工厂呢，它要经过把这个东西升温，这个就是叫浓缩。然后这个灌装，在这个分在我们这里呢，就是这个分农这里呢，就是说我们采的是100%成熟的蜜，就说你只要注意你这个摇蜜的地方环境干净就行。为什么呢？因为蜂蜜本身它就是好像酒精一样的，本身它就是杀菌的。你像我们在家里走破了，就用蜂蜜涂一涂，它本身就是杀菌的。你说你去灌消毒水，你再用消毒水去消毒，这不就是虫了吗？我们这叫原蜜，我们叫原蜜，自然的原蜜，
就是没有经过
加
工的，是吧？嗯嗯。那这个蜂蜜的种类啊，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是不是有不同的地区，然后不同的小蜜蜂采到这个蜜，是不是也会造成这个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蜂蜜的种类不同呢？
应该目前据我知道的，澳洲的土蜂是不产蜜的，它只能授粉，很小的那黑黑的那种是澳洲本土上的小蜜蜂，它只能授粉，还是花粉，它不能产蜜。澳洲产蜂的品种很多，大概我知道有几十种，但是量都不大。真正说产蜜的，这有意大利蜂，这个应该是1884年，也算100多年前嘛，澳洲人。把意大利的蜂引进到这里就叫意蜂，意大利的意蜂、
只是说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环境啊，可能是比较利于这个小蜜蜂的生长，是吧？
澳洲养蜂的蜂农是很幸福的，因为养蜂最大的困难是养蜂有种螨虫病，全世界都有，新西兰都有，但是澳洲没有。在澳洲养蜂是个很幸福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山区克斯，我拉拉这里养蜂是最幸福的地方。为什么？这里冬天也有蜜。
嗯，
我不用追花追花的蜂箱到处跑啊，今天悉尼明天墨尔本，没必要的。我就在家里，就在我院子里边，我们不用移动。
嗯，
冬天也有蜜也有花，所以说养蜂在澳洲是幸福的。在这个山丘克斯又分在我拉拉我的家养蜂是最幸福的。
那您在选择这个地点的时候啊，选择这个乌拉拉的时候，是不是也做过一些这样的调查，最终才选择在这里？
调查是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南边那个西边的伊安啊，南边的哥本，很多地方了，纽卡索很多地方了。所以说当时我们选择的时候是跑了很多路，但是我们经验并不多。
嗯，
但是选的地方真好。
嗯嗯，那再说说这个疫情啊，疫情可能是不是对您当地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呢？毕竟人比较少，是吧？
对，这个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对小蜜蜂是没有影响，但是对我卖蜜影响大了。很多人要到我家来，因为很多华人吃了一辈子这个蜂蜜，但是并没有到蜂场去过，没有自己去摇过蜜。采过蜜，
嗯嗯，
还有呢，特别在澳洲的这个孙辈的，他们喜欢这个接触自然的东西，小蜜蜂、昆虫这些东西， 愿意来看，愿意来摇命，但是因为疫情就不方便。
哦，所以您的农场也是对大家开放，对客人开放的是吗？如果大家想参观啊，想去摇蜜啊，体验一下，还是可以去的。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很多人来玩，因为我们这个山丘克斯这里的，因为我家到海边这有直线距离，这有最近的海边这有7-8公里，所以到景点比较好的景点也就10公里左右，所以很多人到海边来玩，顺便到这里来买蜜，很正常。
在您所住的这个当地啊，是不是疫情不是特别的严重呢？
这里应该生活没问题，因为每家的地都很大，你不用出门，到垃圾不用戴口罩，干什么到自己的菜园去，这个种菜不用戴口罩，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口罩用量很小，不需要嘛，你家里根本看邻居的很遥远，对不对？就
方
便。这个影响不大。
那去超市呢，有一些这个限制吗？
超市跟城里一样，但是我们去超市的频率比你们小，比城里人小，因为就是买一些冰冻的鱼啊，鱼也基本上不用买，就肉。其他都是家里长的，蔬菜都是家里长的，对不对？随便种一种就够。
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了。
我们这里比较原始，比较原始，因为像这里。还有窝窝交换比较厉害，像邻居他喜欢钓鱼啊，钓鱼很厉害，这个我们养蜂呢，送点蜜给他，他给我们点鱼，大家都是又是朋友，又有一种这个交换的这种这个美食，很开心，对不对？
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好像真的是在城里很少见到的这种情况啊。那您在澳洲开农场养蜜蜂卖蜂蜜啊这么长时间啊，您觉得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呢？
哇，这个收获不是其他的，主要是在这里来了之后觉得比在国内这个认识的人更多。现在这大兴宁地区到每个区我们夫妻俩都有熟人，大兴宁每个区都有熟人，所以说去了出去到哪家去都很热情，很开心，认识很多人，所以交了很多朋友。我们这个年纪呢，图什么？就是老来就有很多人，那原来在国内的朋友都是逐步不联系了，在这里你像一个春节互相拜年的几百个。啊，新年发财，新年好，那不就开心吗？对不对？如果我要不养分不没有分泌的话，我跟这些华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但现在我养分卖命，大家变成朋友了，那一个春节都是几百个新年好，新年发财，那你开不开心呢？
所以也不是真的是要卖蜜啊，要挣多少钱是吗？还是这个有很多朋友给你带来的这个心理上的满足会更大一点？
这个东西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认识很多人，见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关系。
那您觉得跟国内相比呢？跟在国内的时候交的一些这样的朋友？
在国内。有这样的朋友也是非少之又少。这里人我们都是华人，但是我觉得到这里人大家都在变，虽然来这不管先来的后到的人到这里都好像变得跟在国内有所不同，变得比较真实一点，人变得简单一点。在国内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个要动脑筋，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做，在这里好像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这里好像这一点比较轻松。
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啊，您为什么选择跟太太来澳洲呢？
小孩呢，在这里麦考瑞读书，本来讲好的是要回去的，
回中国的是吧？
回中国的，大学毕业了他就讲我不想回去了，喜欢这里。那你说我们到年纪就是越来越大，就肯定要跟着子女跑了。就是这很就这样过来。
那刚到澳洲的时候就想着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吗？
因为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做点事，要不然像我英文又不行，在这里也就新闻也看不了， 这什么好多事情做不了，就觉得很寂寞，所以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反正在这里你像我喜欢人多，那人多在这里你雇员工雇不起的，那我就想到用小蜜蜂帮我做事情，这个不用花钱，这个成本比较低，所以养蜂比较又是个甜蜜的东西，这个又是个环保的东西，对不对？地球不能离开小蜜蜂的，环保的、绿色的、长远的、投入少的，不用讲英文的，又能制造甜蜜的，所以说选择
非常符合您这个各种各样的条件啊。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我们普通人啊，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想在院子里啊，或者想在一个小的地方养一点这个蜜蜂啊，产一点蜂蜜，这种可以实现吗？
完全可以，我已经在帮悉尼地区，最起码有，我没有算过，很多家吧，帮他们发展了一箱两箱的这个养蜂的，很多人，
就是在自家后院就可以养是吗？
在悉尼呢，就是说你他有个好像有个规定，600平占地，然后呢可以养一箱，反正这个他这有个规定嘛，官方有个规定。那小孩英文好，父母想做这个事情，想养点蜂玩一玩，自己吃一吃，这个小孩上网，他那个地区告诉我有什么规定的，一般的都可以。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邻居，你邻居没意见就可以，
不会伤到邻居啊，至少如果邻居怕被蜜蜂蛰的话，
他邻居主要是邻居的问题，其他的没问题的。
那这个小蜜蜂从哪里来呢？
他们都是我供应的，就是悉尼大悉尼想养蜂的华人都是从我这里拿。
那您刚才说这个小蜜蜂分很多的工种啊，那您是这些工种都要给他们提供吗？
小蜜蜂它就是叫三型蜂，三型就三个形状，就是型嘛，就是型号的型的，它就是一个像我这个一群蜂里边就一个王，一个王后，就是等于是总统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雄蜂它就是管就是专门交配用的，其他的就做一件事情交配，还有就是工蜂，工蜂就是工蜂里边分很多的，有侦察兵，有门卫，保安的，内勤的，有这土蜂王浆的，这蜂工种太多。它这个是自然的分的，不是你人工几百万你分不了，那都多少，你管理个几十个人都几个管理人员呢，几百万的多少管理人员，对不对？不用你管理，完全靠蜂王的心一数来自然的分配工作。
如果说听众朋友他们想要去买一些这种小蜜蜂的话，他们要买哪些小蜜蜂呢？
一般的就是一个蜂王，两匹，就是两匹蜂，就是我们讲一匹一匹，两片蜂吧。他回家放在蜂箱里面，慢慢的就发展起来。
还要准备一个蜂箱，对吧？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 bee house。
bee house 其实也很容易的，是吧？这个整个制作这个蜂蜜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很容易操作的，是吧？
这样讲，在中国大陆这叫扶贫项目，养蜂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比较劳动力不强，工作能力不强的人，你养蜂，所以他为什么叫扶贫项目？是很容易的。
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我们的父母们啊，如果对这个养蜂感兴趣啊，也可以考虑一下，充实一下自己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蔡学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养小蜜蜂还有这个酿蜜的一些故事，还有您自己的故事，非常感谢你。
好的，也谢谢你。